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继续研究希伯来书的第二课。希伯来书的第二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希伯来书的概论第二讲。希伯来书的概论第二讲，在这一个课里面，我要跟各位一起谈一谈希伯来书里面几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希伯来书的几个神学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圣经的启示论，圣经的启示论，或者是说圣经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两节的圣经是一个比较，比较说神在旧约怎么样启示，在新约怎么启示。在旧约的启示是借着许多的先知，用很多的次数，很多的方面，很多的角度，很多的方法来启示旧约的列祖。这原因是因为在旧约的列祖虽然都是信心很好，但是没有一位能够完全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的启示多数是片面的，或者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而启示。在新约的启示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在第二节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早已被立承受万有，这承受万有也包括承受神自己一切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被立为承受神一切的启示，因此耶稣基督所带来给我们人类的启示是完全的，就耶稣基督把神完全向人类启示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他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必须借着神在耶稣基督的启示才能完整的认识。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怎么样把他的救恩，把他对人类的救赎，把神对人类活在地上的目的完全告诉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整的，就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是永恒的，就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是完整的，是能够站立得住的，是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的。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所以 圣经一定要根据神的启示，而不是人自己按照他的思想、他的意见，或是发表他个人的神学理论。无论旧约哪一个先知，他们所写的都不是发表自己的理论或是自己的神学观点，乃是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之下而写成的。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多次提到旧约的时候，都是说圣灵说。比方说在第一章第五节到十四节，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十五节，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五章十四节，还有七章等等，很多次都是引用旧约的时候说这些经文是圣灵说的。所以从希伯来书的本身再次给我们看到圣经是圣灵启示他的仆人而写成的。第二个我们要讨论到天使论。在希伯来书里面很详细的引用旧约对天使的讲论，然后告诉我们天使到底是怎么的一位受造物。犹太人对天使有个很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思想还是他们的传统里面，犹太人认为圣经是借着天使传给他们的。这好像在第二章第二节就说了，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刚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他们认为旧约的圣经是借着天使传给众先知的。另外他们也认为神常常差遣天使保护以色列的民族，比方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长子没有被杀，是因为他们门上吐血，天使就救了他们的长子，越过去没有把他们杀掉。还有在他们遇见任何的危难，都认为有天使来保护他们。耶稣基督也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说，每一个婴孩还是小孩子都有使者在上帝的面前上去下来做报告。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圣灵就清楚的启示这许多的天使虽然有很大很大的能力，但是天使没有一个能够高过耶稣基督的，因为天使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生的，乃是使者。而且在天使所做的工作虽然有很大的能力，但多数是做仆役来服侍神所拣选的子民。而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上帝，都要敬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天使没有国度，天使不过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做差役的。天使是服役的灵，而不是受服侍的灵。天使虽然好像传了律法，但是天使的本身并没有信息传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是要尊敬天使，但更要尊敬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单尊敬天使而没有尊敬耶稣基督，这是错误的。在希伯来书 把这天赐的真理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我们是高过天赐，耶稣基督更是远远的超过天赐，因此我们不应当敬拜天赐。圣经也会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当年老的使徒约翰要敬拜天赐的时候，天赐也拦阻他。所以今天有的教会太过注重天赐，这是错误的，不是圣经原来的真理。第三个神学问题就是论到安息日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到安息日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记载，上帝用六天的工作创造了万物，第七天他就歇了创造之功，安息了，并且上帝定第七日为圣日。那么在这个里面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记载安息的事情，一直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规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但是从旧的圣经我们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以色列人虽然有安息日的规定，却在心灵里面完全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引用旧约的话告诉我们，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得不到安息，因为不信神的话语，因为不能安息在神的应许上，所以神的话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好像不能发生功效，帮助他们在安息的时候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福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安息呢？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安息不是日子的问题，不是一个礼节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真正的安息乃是人的心安息在神满有权柄能力的话语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跟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连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炽热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对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连接的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安息是安息在主的话语上。我们相信主的话大有能力，我们相信主的话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我们相信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做神我们所做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我们的心灵就真正可以安息。所以安息在希伯来书里面教导我们，不是日子的问题，不是地点的问题，乃是我们的心对主话语相信的问题。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希伯来书的神学问题第四样，就是祭司与祭物。祭司与祭物，我们从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利未人来担任献祭的事，所以神利未的后代，特别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另外神也规定了各种的东西为祭物，特别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规定各种的节期所应当献的祭物。以色列人在受到摩西五经的教训，以及在旷野40年的训练，他们对祭司的制度以及所要献的祭物都成为习惯了。可是在祭司方面，我们看见有许多的软弱跟不完全的地方。在利未记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亚伦的儿子对神所规定献祭所要用的火不留心，还是不小心，这个祭物摆在祭坛上是要等着神从天上降火来烧，表明神对祭物的悦纳。可是亚伦的儿子忽略了神的话语还是神的命令，却用防火来点燃来焚烧祭物，因此神的火就出来把亚伦的两个儿子烧掉。然后我们在祭司的看到旧约的许多祭司都有瑕疵，比方说在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做祭司也有许多亏欠。以利的儿子虽然也是祭司，但是却是非常的腐败。因此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神借着先知责备祭司的败坏。所以在旧约的祭司虽然他们是站在宗教领袖的地位，代替百姓献祭赎罪，可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常常与圣经的教训有很大的距离，使以色列的百姓在献祭的时候非常厌烦这件事。但是在希伯来书从第四章14节开始一直到第10章25节，就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有一位完全慈悲忠信毫无瑕疵毫无缺点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祭司。这样的祭司之分不是按照立位姿态的次序，乃是按照与亚伯兰同时代的一位撒冷王麦基洗德的等次他的次序做大祭司。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只有耶稣基督的大祭司之分是远远的超过利未支派的祭司。另外一样就是以色列人虽然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各样的祭物来赎罪，但是在动物为祭物的事上也是不完全的。那许多的动物本身都是有限性，他们的血不但在链上有限，他们的血在功效的时间性方面也有限，所以没有一样的动物的血可以永远除尽人的罪。上帝就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了人的身体，有了人的血，而有生命在血里面。而希伯来书第9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就特别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献上为祭物有永远的功效，因为有上帝的灵，永远的灵在宝血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祭物是一次而永远有功效的。而这个宝血因为有永远的灵在里面，所以没有受到量的限制，也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从希伯来书我们看见，不但祭司的职分更完全，祭物的功效也更完全，这是远远超过旧约所定的。第五样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讨论的民族领袖的问题。旧约以色列最伟大的民族是摩西还有亚伦，但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或者是利未记或者是民数记，我们都发现无论是摩西还是亚伦都有他们的瑕疵跟不完全的地方。虽然摩西比亚伦更完美，但是摩西也曾经有发怒不听神的话而用杖击打磐石叫磐石出水的事。神当面的责备摩西，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因此摩西就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亚伦本身也有许多许多的缺点，他虽然有很重大的责任，可是他却在摩西上山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拜偶像的事，这是记载出埃及记第32章。然后在民数记第12章，亚伦也曾经和他的姐妹米利安一同毁谤摩西。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许多领袖都有各种各样的瑕疵。就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所提到旧约的许多信心的伟人，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众先知，记载了许多许多的伟人，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的领袖真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真正能够担当以色列一切的软弱，真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完全进到那安息里面。所以世界上无论是哪一个伟人都不是完全的，都有他们的瑕疵，有的是在工作上有亏欠，有的是在家庭生活上有弱点，有的是在他们的道德上有失败，没有一个领袖是完全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领袖。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说到他是我们的元帅，这个元帅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领袖，带领我们率领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只有耶稣是完全完整毫无瑕疵的领袖。第六样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尊敬祖先的问题。以色列人是一个很注重家谱的一个民族，也特别教导要尊敬祖先，这与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是的，我们要尊敬祖先，但是在尊敬祖先的事上我们要很诚实的，我们的祖先如果有好的地方我们说他好，这是对的，但是祖先如果有缺点我们也说那是好的，那就不诚实了。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神对以色列的祖先，他们有好的地方讲好，有亏欠的地方，失败的地方，圣经也清楚的记载。这许多的祖先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他们离开神的时候，还是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失败。所以在尊敬祖先的事上，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见，那我们要尊敬的不但是祖先的地位问题，更是祖先的许多信心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论到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是对真神的信心，以及对那要来的救主的信心。我们今天的祖先假如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应当尊敬，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应当盲从。但是真正谈到尊敬祖先，更加要思想到那创造祖先的上帝。所以在尊敬祖先的事上，我们要追源，那就是要尊敬创造祖先的独一真神。在希伯来书的神学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问题。日常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特别提到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对婚姻要尊重，我们不要在婚姻的事上失败。另外在我们日常的待人的问题，我们要尊敬那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不要因为他们不过是仆人，上帝的仆人，可以随便款待。我们要思念他们的需要，供应他们一切的缺欠。另外一方面，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要彼此勉励，对有软弱的信徒我们要勉励。当我们勉励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帮助。我们看见有人在信仰上跌倒，我们应该赶快的去救他们，去劝勉他们，如果必要的话要用一些比较严厉的话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一直落在那失败当中。我们日常的生活要以神的话语，要以耶稣基督的同在，要以圣灵的能力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要靠着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过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